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好快我们四天的这个灵修会啊，到最后一天了哈。几天前来的时候觉得哇要讲好多堂，但是一下就到最后两堂了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很感恩。虽然我第一次到浙江来，第一次到到宁波，但是我觉得在主里面，我们真是觉得好像我们就是一家人一样。谢谢主，我们有同样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我们有同样的父亲在天上。谢谢主，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弟兄，成为姊妹。这几天的信息，谢谢主，求主恩待，主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。弟兄姊妹，我真觉得最宝贵的是神的话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这些天我跟牧师讲一些见证，讲一些例子，讲一些故事，那些忘记不要紧，但是神的话要刻在心板上。所以我们再来背圣经好不好？我们再来背啊，还记得吗？第一段圣经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来，一起来，请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在神的面前认定他，专心仰赖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我讲的吗？赖，你要懂得赖。你赖就是说，主啊，我认定你，没有别的了，就是你。你抓住神，主喜欢，主喜悦，因为这是主叫我们，圣经叫我们做的。所以你要学会赖在神的身上，说主耶稣啊，我认定你了，就是你，别无拯救。神的话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就是主。你就呼求主的名，我深信主的名有能力，并且主圣经里面自己说，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求主施恩，我也深信主的救恩身心灵都救到底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第二段经文，第二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，讲到什么？饶恕，你们饶恕人的，你们在，你们不饶恕，你们的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求主施恩待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饶恕是一个罪，不饶恕是让我们自己不快乐，不饶恕也使我们失去一个祝福，让我们的祷告跟主是不通的。以赛亚书里面讲到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说到说，神的膀臂没有缩短，能力没有减少，但是我们的罪使神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啊，圣经的话明明这样说，我们的罪使神掩面不听我们，他不听。如果神不听，我祷告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、五个小时、十个小时、一百个小时也没有用，因为主不听嘛。记得科牧师跟你分享，就好像一个没有打通的电话，你拿着一个没有打通的电话，一直讲、一直讲、一直讲，你讲再久也没有效，因为电话不通，那边没有接通，那边不听，那边把电话挂了，你这边再怎么说也没有用。主说，什么事拦阻使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祷告是断掉的，是不通的？罪。而在四福音里面，你去看到非常多次耶稣教导门徒讲到有关于祷告的事情，讲完以后就讲饶恕，就讲饶恕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讲到说，你们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，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。讲祷告，讲完这件事情，接下去讲什么？讲饶恕，说那一千万两跟十两的。然后主就提醒我们要饶恕。圣经里面主导文后面讲什么？讲饶恕，教我们主导文用主的祷告的那个心意，教导我们主导文之后马上跟着讲饶恕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再说，你饶恕他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放他一马，算了不跟他计较，其实是放你自己一马，让你从那个不快乐里面出来，让你从那个苦毒里面出来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第三段经文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还记得我们说什么吗？你要常常 Amen 投靠他的
有福了，
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要尝。我们讲到说归回不但是回到神的家里面，归回是回到神的爱里面。你还记得我们讲那个浪子的哥哥吗？浪子的哥哥始终在家里，其实他是那一段圣经里面第二个浪子。他人在家里，心却不在家里，人在父亲的家里，却没有在父亲的爱里面。他天天在那里努力做做做做做，却没有在父亲的爱里面。其实他在家里应该享受父亲一切的丰盛，父亲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可他没有尝到。他说你连一只羊羔都没有给我，父亲说我怎么没有给你呢？全部都给你。他在家里却不在爱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做这样的信徒啊！你不要做这样的信徒，看表面上你每个礼拜都来聚会，我有做这个做那个，却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没有活在主的爱里，那你真是很可怜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享受主里面的丰盛。怎么享受？这里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去尝嘛。一碗汤非常好，摆在桌上，你不尝，你永远在旁边看，一直看，每一个人喝了都说好喝，你还在旁边继续看。你做信徒多久了？跟随主多久了？可是你要去尝，不要每个礼拜到这里来听别人讲，都是别人尝，你却没有尝，去尝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生活里面会有苦难，会有难处，会有风浪，但是每一个苦难，每一个难处，每一个风浪，都是一个机会让你尝尝主恩，让你尝。没有那个难处，你就不知道原来神的恩典这么大。我不记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说，我30岁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本来我好念念大概有跟大家讲一点，我打算我不想出国念书的，因为不爱念书的人。但是那个时候到了必须要出去，因为已经工作也只要出去。等到我要出去之前，突然美国那边通知我说奖学金全部取消了，把我吓坏了。因为那时候美国他们出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把所有东南亚、所有东亚洲所有的奖学金都取消。我没有奖学金，我也没有入学许可。我就想，主啊，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呢？早一点通知我，我就不辞职了。都已经辞职了，然后告诉我没有奖学金了，没有学校，糟糕了。看起来哇，苦难，看起来是一个难处，好像彼得跟门徒在船上看到一个鬼怪，吓得要命。但是主说，孩子，不是鬼怪，是我，那个背后是我的手。主跟门徒说，不要怕，是我，不是鬼怪，是我。我就跟主说，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呢？我怎么会碰到这么难处呢？又不是我找来的，我本来说不要出国念书的，你一直叫我去，一直叫我去，给我开路开路开路。好吧，我顺服了。我一顺服了，怎么搞的，门突然关了。这下关了，我也没有后路了，工作也辞掉了，侍奉也安排了，房子也通通都弄完了，怎么搞，没有路了。但是谢谢主，就是在难处当中，你才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很奇妙啊。本来我去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大学，但是后来突然奖学金没有了，入学许可没有了。我到美国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已经机票都拿在手上，只好去。到了美国去之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住在我爸妈家，我爸妈在这个加州那儿，住在他们家。我爸妈呀，我都是30岁了，昨天讲啊，小孩长大了要学习独立呀，要承担了。我30岁了怎么办呢？在我爸妈家，我爸说不要紧了，来了休息2天吧。我想怎么办呢？休息2天，那第三天呢？第三天就回去哦。怎么办呢？休息2天呢？那第三天怎么办呢？哇，真半夜睡不着觉，起来跪在床前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啊？主啊，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？主耶稣，到底是你要我学什么？你要我看到什么？你要我经历什么？没有路哎，真的没有路啊。我书又念得不好，昨天就跟你讲，我本来书就念不好的，书又念不好，现在到了美国来了，奖学金又没有了，入学许可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爸说休息2天，那怎么办呢？接下去怎么办呢？还感谢主，真的，神在旷野开道路。我跪在那里祷告，一点路都没有，一点路都没有。但是谢谢主，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，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主突然给我一句话，就是主在旷野开道路，主在沙漠开江河。然后突然就喜乐了，你知道，本来我忧愁的一塌糊涂，想怎么办呢？主啊，30岁了，怎么会搞成这样的啊？跪在那里真的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突然神圣灵一句话下来说，
主在旷野开道路，主在沙漠开江河。
哦，我就从床上起来说，主谢谢你，我相信你会做的。虽然不知道，
信是什么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
所望之事的实底还没有看见，是未见之事。我没有看见主给我开什么路，但是神的话下来我就放心了呢。我突然放心，我就起来就睡了，真的睡了。
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妈突然跟我讲说，哎，在我有一个姐姐啊，在住在西雅图，在另外一个城市。她说，姐姐说你既然来了美国，去看看她。
我心里想，我这边都还没着落呢，我去看她看什么啊？我不知道干什么。里面突然就有一个感动，说昨天主不是跟你说，主在旷野开道路吗？这边有一条新的路，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？我想好吧，我就去嘛。我跟大家讲过，说我有一个姐姐从小送给别人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有两个姐姐从小送，一个就是这个大姐，我没有跟她在一起生活过一天的。如果是家里面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，到她家玩几天就玩。可是这个姐姐其实我没有跟她住在一起过，她从小是在别人家。啊，姐姐说，哎，小弟来了，来到我们家。我又这个人又很害羞，很怕陌生，想说要不要去，要不要去，就去了。一去神就开路，哎，我后来进的那个大学。是全美国十大最好的学校里面，按照我那个程度，我根本进不了那个学校的。但是谢谢主啊，主就开路啊，主就是开路。我后来从美国回来以后，在大学教书，我就在想，你知道我小时候书念得很坏，在台湾高中要念三年，这边高中是不是念三年呢？高中念三年，我高中念了五年还没毕业，真的，书念得很坏。书念得很糟糕，念了五年还没有毕业，我是拿那个同等学历去考大学的啊，念得很糟糕。我念五年的时候没有毕业，我那个老师跟我，我老师是教会一个妈妈，她把我叫去说，少恩啊，算了，不要紧吧，去考考看吧，你不要毕业了，你一定考不上了，考不上再回来再念一年。天哪，我就念高六了，人家高三我高六啊。哎呀，我想说主啊，怎么这样，我以前书念得很坏的。后来我从美国回来，在大学教书，我心里面在想，主啊，你真的太奇妙，你真的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像我这样一个人，高中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的，你都要念到高六了。几年之后，我二十岁才到高中才念完才上大学，人家十八岁就，我搞到二十岁。但是谢谢主，十年之后我从美国回来，在大学教书，每一次开车去，我心里面都敬畏神了。我说主啊，像我这样一个人竟然可以在大学教书，真是别开玩笑了，自己书都念得那么早。但是谢谢主，主就开路。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神真的是奇妙。你知道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的学生，全系里面的学生选最他们最受欢迎的十个老师，我第一名。哎，我在想，我念书都没拿过第一名，做老师还拿第一名啊。但是你说哇，我好骄傲，我拿第一名。哪里，我告诉你，我太知道，我自己书都念不好还会教别人。我真知道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不要怕遇到困难。每一个难处，最近身体不舒服，这是一个机会让你经验神。最近事业有一个低潮，不要害怕，这是一个机会让你经验神。最近家庭有一些难处，婚姻有一些难处，孩子有一些难处，你不要担心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经历神的恩典。但是你要去尝，不要再靠自己，不要再靠自己。神常常把我们逼到没有路。那天我在想，我是很爱计划的人，我这人非常喜欢做计划。哇，我就怕失败，所以就拼命做计划。因为小时候书念不好，就怕了，怕再走那个路，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再认真、认真、认真，要做计划。上帝常常把我逼到没有，像到我到了美国，没有路了。我英文又不好，我英文很糟糕啊，在美国那个环境，英文那么糟糕，我讲糟糕了，英文又不好，书又念不好，这个又没钱，什么怎么办？没有路了，你不能靠自己了。你没有什么可以靠的，我只好靠神，只好靠神。谢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一些难处把你把我逼到神的面前来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没有别的路，我只有一条路，就是靠你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第一个晚上我们讲以利米勒，神是王，但是他自己要做王。归回是什么？归回就是从以利米勒回转到求神恩待我们，
像浪子一样回到父亲的家里面来，不再靠自己了，不再靠自己了。你还记得吗？靠自己带来什么结果？软弱、憔悴、枯干、失败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神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，每一个难处都是机会让你经历神，但是你要做一个决定，我不再靠自己，我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求主恩待我们。第四段经文我们讲到有关婚姻，还记得吗？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怎么说？婚姻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，神必要审判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外面的世界弯曲背谬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基督徒活在神的原则里面，基督徒活在属灵的话，神的话里面。你活在神的原则里面，神就负你的责任。你活在神的话里面，神的话就成为你的光，成为你的力量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不管世界上人怎么说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勇气，说虽然别人都不这样做，我靠神的恩典，我就是认真在这样的事上。虽然大家都说没有关系，婚前发生性关系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要顺服神，我就是持守在神的恩典里面。虽然说大家都是这样，台商也是这样，我们本地也是这样，各地大家都是这样，婚姻里面乱七八糟，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不要活在神的爱里面呢？你要不要活在神的祝福里面呢？回到属灵的原则当中来。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分享，不但我们的婚姻要归回，我们的家庭要归回，父母亲跟儿女之间要归回到神属灵的原则里面。昨天晚上，今天我们再来背一节圣经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背昨天讲的那节经节，箴言二十二章。箴言第二十二章，我们读第六节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我们把它背下来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再多背一节，再把这节背下来。我真的很鼓励你认真，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几天的这个灵修会里面，主啊，求主施恩恩待你。例子、故事、见证，忘了就忘了。谁讲的也没关系，但是神的话要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人的话帮助不了人的，只有神的话才有力量。求主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记得不是养而已，而且要教。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，这个托付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留心来照管这个产业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不要说孩子还小，越小越要教。小时候不教，大了你就教不动了。小时候没有告诉他什么是当走的道，当行的道，到了他长大以后，你要再把他拉回来，就拉不回来了。好像那个树啊，那个树小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那个种树的人要让它长直，就绑一个竹竿或者是一个铁条在旁边，把它缠在上面，让它能够长得直。小树苗还小的时候，你不把它让它长得直，等到它已经长歪了，再拉回来就断了。求神恩待我们，从小就要让它走在神的道上，走在神的道里面，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使他到老也不偏离，恩待我们。再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一节背下来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恩待我们中间许多做父母的。不要紧，你说哎呀，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环境不好，大环境有一些状况，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在我孩子身边，我没有办法教导，现在他已经大了，我管不了了。弟兄姊妹，谢谢主，你管不了，神仍然管得了。我用第三次跟你分享， 我们家里面虽然八个小孩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四个弟兄现在都做传道人，但是我们四个都出过状况，我们四个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做浪子，是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、我的祖母一个一个跪在神面前祷告，一个一个走回来的。出状况都不是年轻的，都不是小时候，都已经大了，大了还出事，大了出事你根本没办法，做父母亲的你管也管不了，讲也讲了，骂也没用，讲也没用，怎么办呢？我父亲我母亲常常我心里面很感动，我到美国去那时候我父亲还在的时候，每一天早上，他们那时候七八十，我那时候父亲都已经七十多岁，我父母亲两个人一定跪在地上为我们一个一个提名祷告，一个一个提，一个一个说，主啊，我把老大某某某交在你的手里面，老大的媳妇某某某交在你的手，他最近有什么事交给主，什么一样一样，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的老八，然后孙子大孙子，还有五十个孙子，我爸妈一堆啊，不是，我们全家整个家族一个一个提，连孙子在曾孙一个一个提，一个一个提。但是谢谢主，神的恩典，神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一个一个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求主施恩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教养孩童。即便你说，主啊，现在我已经教不了了，但是我还可以做一件事，我教不了了，我把它交给主，把它交给主，在你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再来读一遍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在主里面是很有盼望的。即使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人，我们主耶稣在你面前承认，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好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时间，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榜样也是不好的榜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圣经不够熟悉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属灵的道理教导给孩子们，主啊，但是谢谢主，我们不能的你能，主啊，我们教不了的我们教给你，主啊，我们不能教的你能教，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信托在你手中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深信你必为我们持守，你保守他们，所以说让他们一个一个在你的恩典里面，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的近前，他们的子子孙孙，不论现在他们走到哪里了，都要被带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来，每一个都活在你的恩典里面，一代一代都荣耀你的名，一代一代都跟随主的脚踪，主啊，给他们有一个托付，跪在地上用膝盖为子孙守望的这样一个托付，以至于他们的祷告蒙你垂听，求你施恩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孩子因为走在你的道上，直到老也不偏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谢谢主。这一次的信息的主题叫归回，我们一直在讲归回，还不只是我最近不去教会了，回到教会里面来，最近冷淡退后了回来，还不只是回到家里面，不只是回到神的家里面，归回是要回到神的爱里面。再说不要做家里的浪子，人在家里面，心在外面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这样，我一直羡慕什么，我一直羡慕那个在外面混，我最羡慕人家那种以前什么杀人啊，以前什么什么贩毒啊，以前做什么坏事，后来信耶稣，哇，生命就有改变，每一次做见证，他一讲台下就好感动，像我们这种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做见证没什么改变了，一直都这样乖乖的，哇，就觉得那种好心啊，就常在想我也出去混一混好了，我到外面去混一混，哪一天混出了个什么名堂再回教会，哎，说不定在家里却没有活在爱里面，就会觉得很羡慕外面。如果在家里而且在主的爱里面，你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就会觉得出去有什么好啊，在神的爱里面才宝贝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要活在主的爱里面，活在主的爱里面。但是主的爱从来不改变的，主的爱不动的，我们的神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，所以他的爱始终在那里，是我们跑掉了， 我们自己跑出去，就好像这栋 礼拜堂在这里，它不动的。礼拜堂没有说今天在这里，隔两天换一条街，没有啊，它一直在这里。但是是我们会出去，我们又最近不来聚会了，最近跑掉，真的是我们离开。那么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一直在神的爱里面呢？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一直在神的爱里面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在说归回不但是回到一个形式的教堂里面，不是回到教会神的家里，是要回到神的爱里面。那么我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一直活在主的爱中呢？回到圣经，圣经怎么说的？犹大书，我们来读犹大书。犹大书是圣经倒数第二卷，圣经的最后一卷是启示录，启示录的前面一卷就是犹大书。犹大书只有一章，犹大书的20跟21这两节。圣经最后面，犹大书第20、21这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第20、21这两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怎么样？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是的，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？弟兄姊妹，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要看上下文。他上下文告诉你，这里讲到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但是怎么保守呢？后面接下去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人可不可以常常在神的爱中？重要的关键是神的怜悯，不是我的努力，不是我这个人有多努力，就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天都是靠恩典过日子的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。今天牧师在台上讲到很大声下去，如果不是神保守，我一样跌倒，一样失败。每一天要活在主的恩典和怜悯里面。所以我可不可以在上帝的爱中持守在神的爱中？关键在上帝的怜悯。所以这里说我们要仰望，我是靠主耶稣的怜悯才可以常常在神的爱中。那么除了靠主的怜悯之外，人该做什么呢？我要尽什么本分呢？前面讲两件事，再来读好不好？再来读一遍，两件事情，20、21这两节一起来读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远。主耶稣，谢谢主，直到永生。两件事情我们要做的，第一个说我们却要在什么地方造就自己？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用大家都懂的话说，就是神的话，读经呢，读神的话，领受神的话。第二件事情说在哪里祷告？圣灵里祷告，读经祷告。这两件事情对一个基督徒而言，只要来过教会，3岁的小朋友都知道，恐怕容许我说常常到了80岁也做不到，做不好。有没有读？有读。有没有祷告？有祷告。但是那个读经跟祷告有没有进到神的爱里面呢？求主恩待我们。今天这两堂信息，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最重要的道理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它非常重要。我们讲了这么多归回，要回到神的爱里面，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你不照着去做，你通通都知道要回到神的爱里，你还是做不到。那么怎么样可以真正进到神的爱里，保守自己常常在主的爱中？两件事：认真在神的话语上，认真在祷告的功课上。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他不会读圣经呢。我30岁的时候，上帝第一次呼召我，让我进教会做全时间的传道人。我跟上帝说，上帝别开玩笑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到30岁上帝呼召我要进教会，我圣经连一遍都没有读过。我每天都读，
因为我有个很凶的哥哥，我那个二哥啊，他其实来过，他有没有来过这个？他来过杭州，不知道有没有来过宁波。我那个二哥他是太空博士，就是那个杀人那个。哦，他很凶啊，你知道他很打人，他会把我打的很凶，但他做事很认真，所以他书念得好，他拿到太空博士，很厉害。他从小就规定我们说，每一天晚上都要读一张圣经，我们就要读啊，还要拿那个红笔啊，这样点点点，好像我们中国人古人都点读点读史记，我们要点点点，要拿红笔，这样每个逗点要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完之后，我的圣经还要拿去给他签名哎。他看读了没有，还签个名，写个日期，证明今天读了。他很严格，哇，小时候很怕他，因为他很凶嘛，他会打人的，所以读圣经都是因为怕挨打去读的。那读完以后根本不知道说什么，就一直点呢、啊，反正叫我点我就点了、啊。啊，有的时候很累就赶快点，随便点了、啊。那我后来就更聪明，我怎么点呢？我们台湾有一种那种签字笔，就是那个水很浓的那个、啊，那个圣经很薄啊。那个笔啊，水特别多，你一点呢，一面点完，两面都是红的，我就给少点一面啊，看起来都红红的。哎呀，以前小时候很不爱读圣经，读完以后关起来，他后来就考我，今天讲什么？我的天哪，今天读哪一章我都不记得，我哪知道今天讲什么？他说今天的那个是哪一卷书？连哪一卷书都忘了，今天读什么？小时候真的不会读圣经，但是谢谢主。求神恩待我，那时候上帝呼召我，就跟主祷告说，主耶稣，你如果要我叫我做一个传道人，传道传道，你至少让我读得懂道吧，啊，道都读不懂我传什么呢？传错了怎么办呢？我小时候聚会，我聚会每句必睡，呵呵，一定睡，谁讲我都睡啊，我都坐在那个最后非睡不可，他一开始讲快则五分钟，慢则十分钟，我就开始睡了。然后我连听道都不会，你还叫我讲道，真会。我就跟主说，主耶稣，我求你怜悯我。哎呀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的心窍被打开，我要读得懂。就是因为我以前读不懂，可是谢谢主，我从30岁才我跟主祷告一件事，说我说主耶稣，你帮助我。你帮助你，如果真的要我做传道人，我愿意，可是我害怕，因为圣经读不懂，圣经里面很多我从来没读，我每天都读的，都喜欢读认识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大概读了20-30遍，30-40遍，50-60遍，一直读。圣经有些小先知书，什么弥迦书啊、哈巴谷书，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哈巴谷。哈巴谷是只人，是个人还是个地方还是只狗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个不晓，真的不知道。我没读过嘛，不晓得它内容是什么东西，哇，就每天在那里读，每次那个，我说主啊，我根本圣经连搞都搞不懂，读不懂，我怎么做传道？求你恩待我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，求就必得着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付代价。那时候我在早上报新闻，每天早上我的节目是从7点到9点10分，这130分钟我在电视上报，我的节目很长，130分钟新闻的节目，每天早上，所以5点多我就要到电视台去了，然后到了9点10分呢，人家9点钟开始上班，我9点已经下班了呢，我9点10分就下班了，下来9点10分下班，我开车回家，9点半我就到家了，人家才刚刚开始到办公室，我已经下班了，所以我时间很长。我就跟主祷告，其实那段时间里面，我谢谢主给我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心，说有一个渴慕的心，连渴慕的心都是神给的话，如果神不给你一个渴慕心，人都不会渴慕神的，人都渴慕世界的，但是主把我们的心拉回来。我就跟主祷告，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做电视节目主持人最赚钱，不是做电视最赚钱，是因为我们做电视有一点知名度，很多公司就会请我们去演讲啦，去主持他们的晚会，去主持早会，你知道那个很容易的，就站在那里他就给你稿子，好，接下来请董事长讲话，拍手，接下来请总经理讲话，拍手，接下来我们颁奖，拍手，就这样，哇，这样讲一讲，一个讲完就10万块呢，很多钱赚，所以那个是我们最赚钱的啊、哦。那大家那公司又很有钱，就请你们去哦，拍手。我每次在那里哦，我们大家长讲话，拍手。我讲完这话就好快乐，这一讲5000块来了啊，一句就因为没有几句嘛，就可以拿5万，哇，好快乐，赚很多钱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说，好，我现在开始下定决心，主啊，每天早上9点10分我回到家，我就把到中午1点以前这个时间的。我奉献，我不接任何的晚会，什么早会，什么主持节目，通通不接，我就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。我做什么呢？我说我就来读圣经， 我说我从小没有好好读，现在三十岁了，好好来读。我说主啊，我愿意花的人九点、十点、十一点、十二点、一点、四个小时、三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说我愿意花这个时间好好来读圣经，可是读不懂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愿意付代价，可是主啊，你要让我读得懂。谢谢主，我向你做见证。从那一天直到今天，那年我三十岁，我要预备出来。其实我后来有四年的时间预备，我到三十四岁才出来侍奉，到现在我四十七岁，快四十八岁了。谢谢主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真的向你做见证了。没有一次打开圣经，主不向我说话。我为你祷告，我真的相信主绝对不是单独恩待我，主不偏待人的。我求主把这个恩典也给你。每一次打开圣经，你要读得懂，读得明白，读到神向你说话。读圣经有一些秘诀的，这些秘诀都在圣经里面。今天早上我把这些秘诀介绍给你，这真是最重要最宝贝的。如果你也常常读圣经，你也觉得读不懂，读不出味道，读得很烦，读得很苦，我告诉你，你抓住这几个秘诀，你一定读圣经会有不一样。这是最宝贝的，分享给你。你渴望读得懂圣经吗？求神恩待你。来，几个秘诀。第一个部分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路加福音，赶快记下来，很重要。这些都不是我的道理，这都是圣经的道理。我真的鼓励你认真把它记下来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，我们可能今天要翻得多一点圣经，所以如果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不方便，没有关系，你记下来，回去再来读哈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，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，二十四章四十五节，我告诉你几个读圣经的秘诀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怎么样？ 哎呀，这是讲门徒，你知道。读到这里我就很快乐，原来不止我读不懂，原来门徒也不明白圣经。
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们跟了耶稣三年半，照样读不懂，照样不明白。但所以我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也没什么特别。这里讲的嘛，一直到那个时候，其实你看整个福音书，你就发现门徒真的搞不清楚耶稣讲什么。常常耶稣讲这个，他们讲那个。你像耶稣要这样，他们老是所以老耶稣老是讲这些人，你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们听不懂啊。直到耶稣升天之前，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耶稣把这个权柄给这些他所要使用属乎他的人。我深信这个恩典绝不给当，不只是给当时的剩下来的十一个门徒。耶稣要把这个恩典给历世历代属乎他的基督徒。耶稣开他们的什么？你读圣经之前做这件事。这十几年来和弟兄姊妹分享，我真的认真做这件事。每一天坐在书桌前，我要打开圣经读圣经之前，圣经打开之前，我一定在神面前做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今天开我的心窍，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圣经，否则读不懂啊。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，他是台湾最好，我就讲台湾最好一个大学叫台大，台湾大学，他是台大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，非常，而且是文史，他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。他真的亲口跟我讲，他说寇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读圣经，他是大有学问的，在台湾是大有学问的，是那个最好的大学的文史科系的那个研究所所长，最顶尖的。他说我读圣经每个字都认得，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所以读圣经不是人的学问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有学问就读得懂，是耶稣开我们的心窍你才读得懂。同样的，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，我祖母一个字都不认得，他是读圣经开始认字的。他认字从六七十岁信主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从圣经开始读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祖母七八十岁了，我非常多的印象。我父亲非常有学问的，我父亲是大学教授，他是教哲学。刚才在高牧师在讲，我父亲讲到，你听他讲到，他的逻辑非常清楚，因为他是教哲学的。我父亲非常有学问，
非常有，他的国学根基很好，哲学根基很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小时候常常有印象，我们一家人坐在晚饭，坐在饭桌上吃饭，我祖母这个没有读过书的老太太讲圣经给我爸爸听。他没有读过书，可是主开他的心窍，他就能够明白。他还会讲说，我爸爸你讲的什么东西。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，我父亲就在讲一个教会的发生事，我祖母突然就停下来跟他讲说，你读圣经读这么你没读通，没有，你没有读过圣经里面讲吗，不可以论断人。哇，他真的读通你知道吗，他会教我父亲说，你这个样子你应该这样看，你应该那样。哇，我父亲那么有学问的人，但是在读圣经的事上，一个没有不识字的老太太，主开他的心窍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要求神开你的心窍。我再说，圣经读不读得懂，不是世界上的智慧多不多。你可以世界上的智慧多得不得了，每天读很多的书，你很先进很前卫，知识丰富，这不表示你读得懂圣经。常常你非常多的知识，非常多的学问，打开圣经你就开始打瞌睡，有没有？你读不懂圣经你就会打瞌睡，你会觉得没有意思嘛。但是你读懂圣经了，你就会发现读圣经很快乐。我小的时候一打开圣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哎呦天哪，一讲到我就睡，没办法，因为听不懂，心窍没有被打开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到19岁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。那个之前坐在那里，很多人都爱听我爸爸讲道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爸爸到主那里去，我是他儿子，我可以这样说，我跟你讲，我爸爸讲道我照睡，因为心窍没有被打开，听不懂。大家都说，哇你好幸福，你爸爸讲道讲这么好，你做他儿子。我在心里想，我每次都睡觉啊，心窍没有开。不是讲的人讲不好的好不好问题，是听的人心窍有没有打开。读圣经也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说啊，这个高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，我就告诉你啊，高牧师有恩高，也是因为你的心被打开了。你的心没有打开，牧师讲得再好你也听不进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窍打开。所以读懂圣经第一个秘诀，每一次打开圣经，你就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不能只开圣经，要开我的心窍，让我可以明白。所以第一个秘诀是开，记住要开，要跟主祷告，真的跟主祷告。你就记得我祖母那个没有念过书的老太太，她活到92岁，你知道她到最后那一两年的时间，因为不能动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读圣经，一直到她90岁了，她都还照样读啊。她就每天读，每天读，每天她都有新的领受。谢谢主，她从60几岁开始信主，到30年的时间，她很慢哎，60几岁才开始信耶稣啊，才开始读圣经啊。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，你比她早得多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真看到我祖母是个有智慧的人，她没有读过书，但是很有智慧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你。第一个字是开，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窍。第二个字，第二个秘诀，求主恩待我们。请你跟我一起来看圣经，我们求神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来做。第二个字是什么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启示录第2、第3这两章里面有一句话，启示录第2章、第3章这两章当中呢，有非常多的字，有7次圣灵向教会来说话，圣灵向7个教会来说话。每一封信，写给教会的信，圣灵透过老约翰写信给教会，有提醒，有光照，有指引。但是后面有一句话是一直被重复的，每一封信，不管是写给以弗所的，写给士美拿的，写给老底家的，写任何一个教会，到最后都这样说。我们读一个就好了，启示录第2章第7节。启示录第2章第7节，启示录2章第7节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起来，请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好，读到这里，这一句话一直被重复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地方其实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，但是神却对
众教会说这个话不是光光对以弗所说的，向众教会，向历世历代的教会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这栋房子吗？不是，教会就是基督徒啊，就是你我这些人啊，是你我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。所以圣灵不是对这栋屋子说话，圣灵是对在屋子里面属乎神的你跟我来说话。换句话说，这些话每一次主说话你都要有耳可听，就应当怎么样？每一次打开圣经，你说主不但开我的心窍，而且开我的耳朵，让我可以听见你今天向我说话。神会向人说话的，你知道神透过圣经会向人说话的。圣经的话是活的道，不是只是讲给当年大卫听、摩西听、亚伯拉罕听、保罗听、当年的以弗所教会听、哥林多教会听。如果只是写给他们听的，我们为什么要读呢？你没事把别人家信箱打开来看看别人的信吗？不会吗？谢谢主，圣灵不是写给众教会，是写给这本圣经，是给每一个人的。但是你要听见主今天向你说什么。你参加一个聚会，开始聚会之前，我来到宁波，我很感动，就看到你们的祷告真的很美。每一次聚会之前都在一起祷告，每一次聚会之前，我鼓励你为一件事祷告：主啊，今天让我听见你向我说话，我要听见你向我说话。今天不管牧师讲道也好，传道讲道也好，长老讲谁讲道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主啊，我要听见你向我说话，让我得到一句就好了。至少有一句，那一句是你知道我的光景，你知道我最近软弱，你知道我难处，主啊，你给我有话。每一次打开圣经，你也说：主啊，今天不管读保罗书信、读创世纪、读以弗所书、读启示录、读任何一卷书，主啊，任何一章圣经1189章，主啊，我求你今天透过我要读的这一段经文，主啊，你向我说话。真的，出于神的话，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。我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见证。我进教会大概5、6年、6、7年之后，有一段时间，在台湾，神给台湾有一个恩典哈。我们有一个广播电台啊，那整个广播电台是基督教的，所以一天24小时，就好像各位看到那个好消息有没有？那个 Good TV 那是一个电视台，是24小时的。那台湾还有一个广播电台，也是24小时，都播教会、播讲道、播诗歌、播等等。他这神给台湾一个恩典。我们有这样一个，那个时候我们跟政府申请说下来说同意了可以开这样一个电台，他们就要找一个台长来负责这个电台。那找谁呢？他们就来找我，因为我以前做了10几年的广播电视，他就跟我讲说：哎，库牧师，你应该来做这个事。我也很想去做，很想啊，特别在教会里面牧会，有的时候啊遇到一些挫折、一些难处，就很想跑，很想去。可是做传道人你就知道说不可以自己跑啊，要等神的话呀。所以他们就来找我说可不可以，我说好，我祷告。那从那年的1月他们跟我讲，我就说我祷告，隔2个礼拜就来问怎么样啊。我说上帝没有说话耶，我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一段时间，他又祷告祷告，隔2个礼拜又来说怎么样啊，我说还是没有说话耶，我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。你知道我一直祷告，那边是感觉主都没有说话。那我有没有祷告呢？也有，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就是我要去，我都已经决定我要去，只是我每次跟上帝讲说我要去啊，你批一下，你同意一下我就去啊。我不是寻求说主可不可以去，我是说我要去，签字同意啊，签字。而主都没有回应，他没有签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知道拖多久吗？搞了5个月，到了5月底的时候，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库姆斯啊，不能再等了，不能再等。他们说再等啊，政府要取消我们这个同意了，取消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说啊，我说这样好了，你再给我3天，我再祷告，再祷告3天，3天后一定给你答案。好了，到了那一天一大早，他们就打电话来，我说还是不知道哎，还是不知道，他不去批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一直不批嘛，我一直说主啊，我要去，我要去的，主不批。我心里面是想说我要去，可是呢，我到处跟别人讲说我在求问神。那其实我不是问神，我只是命令神啊，签字啊，快签啊，他就不理我，没有怎么办呢？我就说好，再给我1天啊， 今天这一天我认真祷告，五点钟你们下班的，我一定告诉你们结果。哇，那一天的时间呢，我把圣经打开来说，主啊说话，主啊你跟我说话，我要听见你向我说话，你要有说话我才敢去啊，你不说话我不敢去啊，你不说话你不让我去，我自己跑去也白忙一场啊。我说主啊要说话，圣经打开在桌上，读啊，读一节，读两节，又跑起来打个电话，问一问，我要问问我爸爸怎么样，问问我妈妈怎么样，我要问问这个我老师怎么样，打电话到神学院，我以前的老师，神学院的这个教授怎么样，到处问，还有打电话问问长老怎么样，我每个人问，你知道吗？你问越多，你越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啊。我爸说不可以啊，在教会牧会啊，我那个神学院老师说，上帝给你这么多年电视的装备也不是偶然的，试试看去好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每个讲的都不一样啊。我如果现在去，我爸就说，那你问我干什么？我如果不去，我老师说，那你打电话来干嘛？都不对，你问越多你越不知道，你问越多里面声音乱七八糟一大堆，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，我要去，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，就你就听不清楚神的声音了。谢谢主。这个昨天去看老牧师，圣老牧师他送我一本书啊，很宝贝，里面明白，怎么明白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因为神不说话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旨意很清楚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因为牧师小孩嘛，常常看教会有些年轻的哥哥们呢，跑到我爸爸办公室，因为我很小，我就坐在那个楼梯上偷听他们讲说，老牧师，寇牧师，你帮我祷告好，我知道上帝要我娶某某姊妹，哦，我很清楚。我爸说，你清楚吗？他说，我真的清楚。好，他说好，那我为你祷告清楚。他那么清楚，过了三个月，那个女生嫁给别人了。那你不是很清楚吗？啊、哦，或者又来说，哦，科姆斯，我现在弄清楚了，不是他，是他，是那个，是那个，我真的清楚，这次真的清楚，好吧？好，那为你祷告，哦，就祷告，祷告，祷告三个月，这个呢又移民到美国去了，啊，老是不对。哦，我爸就说，孩子啊，不是你清楚哦，你清楚的不是神的声音，你清楚的是你自己的声音啊。我们里面的声音很大，你就听不见神的声音。然后外面的声音也很大，到处问，问这个，问那个，问那个，外面的声音非常大，你怎么听得见神的声音呢？里面的声音更大，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。我那天就是这样，跪在那里读圣经，读读读，翻圣经翻到那里要读那一章，读第一节，读第二节，又想起来，又去打个电话，而一回来又再读，又读第一节第二节，我又去找一个什么人，而回来又再读第一节第二，永远读第一节第二节。我读了一整天，到了五点，他打电话来说：“寇牧师，现在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还是不知道，哎，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，你再给我五分钟好，我现在真的认真，五分钟之后不管怎么样，一定给你答案。”他说：“好好好，寇牧师，拜托你，已经到最后关头了。”我就去跪下来祷告，我说：“主啊，真的，说我现在真的很慌，我很怕做错误的决定，主啊，你要跟我说，你要说话。”我说主，现在不打电话了，现在谁的电话也不打了。我说现在啊，专心听你的声音了。所以你刚刚我们背的有没有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怎么样？认定他。我就没有认定嘛，一下子问神，一下问我爸，一下问我妈，一下问我哥，一下问我姐，一下东问西问。说好，现在谁都不问了，主啊，就问你了。是，祷告完我就去读圣经，那张圣经真惨。那天呢，第一节、第二节读了300遍了，就是没往下读。读着读着又去打电话，读着读又去找人。我说好，现在不找人了，专心读下去。主啊，你要说话，主马上就说话。你知道我读到哪里吗？创世纪20章，你翻翻看。我创世纪20章第一节、第二节读了非常非常多遍，就没往下读。但是你但凡专心寻求神，往下读，主就说话了。我告诉你，主会骂人哦，主骂人还很凶哦，你小心哦，不要。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主是会管教人的。来，第一节、第二节怎么说的？我读给你听的是，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丢脸的事，我们讲了好几遍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太太不是他老婆，结果那个亚比米勒王就把他太太接去了。来，我读给你听，第一节、第二节。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。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第三节一起来读，我这一节二节读了十几二十遍，二三十遍，读了一百遍，但是就没往下读。那最后五分钟说好专心读，主就说话了。第三节一起来读，请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、啊、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。主说死人呐、啊、那是别人的。什么叫死人？你知道，就是听不见了。主说五个月来你每一次问我都说不是别人的，不是别人的，不是别人，说了五个月，主说死人呐、啊、别人的，听不见呐、啊。真的，我读到那里我吓坏了，说哎呦，真的，主说我讲了这么多遍你没听见吗？那是别人的。我赶快起来打电话说对不起啊，那是那个台湾一个牧师，我跟他讲说，周哥，周牧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对不起，我耽误他你们这么久，不是我。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是活的，你要跟主说，主让我听见你对我说话。你知道我读到那里我真的冒冷汗了，主说你是个真的耶，我从来不知道上帝这样骂人的耶。这段圣经也真的耶，主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、啊！你有没有被主这样骂过？我真求主今天骂我们一样我们就醒过来，骂我们一下我们就活过来，求主恩待我们。那一天我听见主对我说话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圣灵是什么？真理启示的灵。圣灵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，因为它是真理启示的灵。圣灵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，你要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怎么样？啊，听。所以每一次读圣经，你要跟主说，今天我要听，我要听见你向我说话。那天那一段经文不只是对亚比米勒说的，也是对我说的。所以读圣经你这样读就会有趣，你这样读就很有亮光，你这样读就很宝贝，说主啊，今天你有话对我说。否则你读了半天都是旧约的历史，你读了半天都是保罗说什么，保罗对以弗所说的，这个摩西五经，摩西写下来对以色列人说的，这跟你没有关系嘛。No, 每一天读圣经都跟你有关系，这样读就快乐，这样读就很喜乐。所以已经告诉你两个秘诀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说求主怎么样开，记得要开，每一次读圣经之前说，主啊，不但开圣经，要开我的心窍，主、啊、让我明白圣经。第二个要怎么样听，你自己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今天要听见你向我说话，不是只是听一听道理，道理跟真理不一样，神的话是真理，道理只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没有力量的。真理不但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什么是黑什么是白，真理是带着能力的，真理是叫人得以自由，是断开那个辖制，真理有能力的。神的话是真理，你要听见主今天对你所说的话。来，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来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个，要记住啊，下午还要再考一遍。第三个，诗篇第一篇，很熟悉的一段经文。诗篇第一篇，第二节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我想大家很熟悉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一篇第二节，来，一起来，请。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耶和华的律法在诗篇里面广义的来讲，指的它指的是整本圣经，神的话，就是我喜爱神的话，我喜爱神的话，昼夜思想变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不只是读有福哦，是昼夜怎么样？你要想，你要思想神的话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的一位老师啊，沈保罗老牧师，他已经85岁了， 他是一个很认真在神话语上的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他很认真的去算，他说圣经里面有3000多个祝福是给基督徒的，3000多个。如果你不去读你就不知道，这里就是一个啊，什么样的人这人变为有福，对不对？神的话是信实的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神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就一定是有福的。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什么叫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？后面说昼夜思想。你有没有谈过恋爱？你谈恋爱的时候，女朋友写一封信给你，你因为很爱那个女孩，那封信就拿出来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，这叫做爱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我好喜欢我女朋友，她写一封信给我丢在抽屉里面还没看，如果这样你们大概快分手了。真正的爱不是这样，唯喜爱耶和华的，我喜爱神的话，我渴慕神的话，就会有一个心，我就一直读一直想，一直读一直想。神的话要去思想的，你怎么样可以读出神今天对你说话呢？要去默想，你不默想，那些话都是神对保罗说的，摩西说的，犹大说的，对这个说，对那个说。但是如果你去默想，这些话要成为神对你说的。每天在神面前要默想神的话，不要每天哇，今天高兴了读30章，明天这个读50章，然后后天开始又不愿意了，又30天不读。每一天固定读一段神的话，每一天固定。然后我的一位老师啊，林道亮林院长，这个是台湾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一位神老仆人，他90几岁了，跟我们圣老牧师一样90几岁，都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。我觉得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些属灵的长辈，真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在我们宁波这边，你们有圣老牧师在这里，我真是鼓励年轻人，你要常常去到他那里去请教，从他那里请他为你祷告，那是祝福，那是恩典，那真的是恩典。谢谢主。我们那个老牧师他就在讲说，他鼓励大家，你很忙没有关系，你从一天15分钟开始吧。你再忙，你做了总理了，国务院总理了，你一天拿15分钟拿不出来，你不可能。每个人都可以的，你说我一天要拿5个小时、1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你说我没办法，15分钟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他说你一天拿15分钟出来，来亲近神，读神的话，15分钟，不要读15分钟的圣经。他说你把15分钟分成5分钟、5分钟、5分钟，5分钟读圣经，5分钟。把圣经盖起来，默想刚才的圣经。如果你没有默想，常常圣经盖起来，就像我小时候一样，读完了，读了没有？读了，盖起来了。今天读哪一卷？你连哪一卷都忘了，根本没有读进去。读神的话是好像圣经里面讲的，我得了你的话，就当作食物吃了。你吃就要咀嚼，你知道，要嚼啊。要嚼，你不能，你有没有吃过那个牛排？你整块吞下去，你不消化会拉肚子。那个牛排对你不但没有帮助，可能会让伤你的胃。你一定要细细的去嚼，所以要默想，默想神的话，就像在那里嚼神的话一样。仔细想，这个东西不是一口切一块吞下就吞，一直吞。你吃饭哪有是一直用吞的呢？吃饭是用嚼的嘛，嚼完了才吞下去。你要求神恩待你，默想神的话。5分钟读神的话，5分钟默想神的话，再5分钟呢，用神的话来祷告。今天读到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就为有福。你就开始跟主默想这段经文，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渴望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祝福。主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渴慕你的话？主，是不是我没有常常默想你的话，以至于我没有在你的祝福里面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哦！我要想说，我为什么没有常常默想神的话？主，是不是因为我不够爱你？因为你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主啊，我要爱你，我就会爱你的律法。就好像我当年我爱我的女朋友，我就喜欢看她写的信。哦，我主啊，求你增加我爱你的心。你要默想神的话。默想，慢慢想，慢慢想，慢慢，你就慢慢发现主透过这个话在对你说话。
然后呢，你就用这个来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我用五分钟在这里祷告，说主求你帮助我，增加我爱你的心，你吸引我，我快跑跟随你。主啊，我要更深的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要天天默想你的话，因为我不想你的话，我就想世界的事，我的脑袋不能空在那里。我想你的话，我就不会想世界，我想世界，我就没办法想你的话，世界赶不出去，你的话一直进来，世界就出去了。求主恩待，你就用神的话来祷告，所以要默想，要想神的话。当你想神的话，神的话在你里面就大有功效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只是吞，每天读好多，我今天读了八章十章，速读圣经是好的，但是不能够只是这样，你每天要细嚼慢咽，让神的话进到你里面。吴老牧师说十五分钟开始，他说你慢慢的，你读出神的滋味来，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你自己会增加，你会增加，没有关系，就从十五分钟开始嘛，五分钟读经，五分钟默想，五分钟祷告，来，三个五分钟，第一个五分钟怎么样？第二个五分钟，第三个五分钟，求主恩待你。所以这是一个秘诀，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出味道来，因为你没有想，你只是读完了就盖起圣经，然后说读不懂读不懂，因为你没有默想神的话。来，三个秘诀了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开听，第三个想想，好，第四个，来，我们再来读第四个部分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第四个部分，诗篇119篇，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，诗篇119篇第11节，诗篇119篇第11节，猜猜看应该是哪一个字啊？哎，感谢主，长。来，诗篇119篇第11节，一起来，请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弟兄姊妹，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不是只是读完想完就算了。怎么藏呢？把它背下来，把它背下来。特别是我们都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真的鼓励你，从年轻的时候开始，每天操练把神的话背下来。所以我到各地去领培灵会，我一定鼓励大家每天背一节圣经，每天背一节。如果我们这次七堂，你把七节圣经藏在你心里，那个远远胜过寇牧师讲70000句话。寇牧师的话有什么力量呢？神的话才有力量。你要把神的话背在藏在你心里面。神的话是什么？是属灵的兵器，你知道吗？是属灵的武器。以弗所书年龄的里面讲到说，这是圣灵的宝剑，是可以对抗敌人，是武器啊。但是那个武器里面要有子弹啊，你如果有一把枪，那里面是空的，那有什么用呢？神把一个武器给你，你没有记下，你记得耶稣的榜样，耶稣面对撒旦试探他，每一次都是用什么来抵挡？神的话。耶稣没有用一句他自己的话，神的话才是武器，神的话是可以对抗撒旦的，神的话让你面对试探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。我们非常多的时候，撒旦一个试探来就跌倒了，情欲的试探，这个钱财的试探，这个各样的试探，一下就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没有子弹，神的话不在你里面，所以你站立不住。当神的话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站，因为那是武器。我以前喜欢演戏，我在念书的时候喜欢演戏，有一次学生演戏啊，没有钱啊，没有钱。有一次我们演一个戏，就是一个里面有一场戏很重要，一个女孩子在房间里面，坏人呢把门这样砰击开，冲进来拿出一把枪来，对着那女孩子砰就把那女孩子要打那女孩子，就那个男主角进来要救，很危急的一场戏，那场戏很紧张，戏的高潮。可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。有一种那种子弹是那种会响，一开会响，可是没有弹的，就只有那个空包弹，不会伤人的。可是那很贵啊，学生没有钱买，那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只好比个样子，后面用录音机录一个，砰，录一下。所以他一比，后面那个录音机就一开就砰就响一声了，差不多。结果你知道就出事，那个人冲上来。从来对着那个门一踢开，冲进来，对着女孩子拔了枪，对着她，我打死你。那个人不想啊，不想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我再打死你啊！” 还是不讲。那个女孩子也愣在那里说，现在怎样，我是要扑过去抢你的枪还是怎样？因为照说我该被你打死，她不想怎么办呢？她讲了三次说，我真的打死你，她还是不想。最后这个演员一急说，把那个枪一反过来说，我敲死你啊。她一敲后面棒响起来，这下不知道是谁死了。为什么不想？因为枪里面没有子弹，枪里面没有子弹。你上帝也把一个属灵的兵器在你的手里面，这个属灵的兵器不能是空的，神的话不在你里面，你就算有一把枪也是空的，所以要把神的话藏在你里面，以至于撒旦用试探用各样的难处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对撒旦说，我不怕你，我有武器对付你，好像耶稣基督有武器可以对付，他用神的话对付撒旦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今天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，我们天天都活在试探里面，天天撒旦我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什么是可吞吃的人？没有武器的人嘛。你想想打仗打谁？打手上没有兵器的人呢、啊？打那个就算有一个手上有一把枪，他知道那枪里面是空的，你打不打他？你当然从那个最弱的地方打起。弟兄姊妹，成为基督徒，你不要让你成为一个最软弱的。为什么软弱？因为手上空有一把枪，里面没有子弹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神的话要在你里面成为子弹。这是第四个字。来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开。第二，听。第三，想。第四，藏。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，每一天试试看，把一节经文背在里面。我们昨天很多长辈哈，你说我年纪大了背不下来，我还是要用我祖母的那个见证和你一起来分享。我祖母她从六十几岁开始认字读圣经，到九十几岁她的祷告通通都是神的话，她非常会背神的话，她别的都不记得了。她老九十几岁以后年纪大，别的都不记得了，她只记得神的话，只记得别的。你问他讲年轻的事都不记得了。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我祖母讲故事，他老了八九十岁的时候，我就说你再讲给我听，他都不记得了。那些小时候讲的故事，他以前很喜欢跟我讲他在福州怎么样，四川怎么样，后来老了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神的话。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啊！别的都忘掉不要紧，神的话藏在心里。最后一个字，最重要的一个字，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面前。最后这一个字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读《约翰福音》十三章十七节，《约翰福音》十三章十七节，《约翰福音》十三章十七节，这里又有讲到一个有福了。弟兄姊妹，三千多个啊，你想想看，你一天读一个福气去领一个福气，十年都领不完呢，都不会有重复的。三千多个是祝福啊。来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怎么样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知道神的话有福，是去行的人有福。今天这一次的培灵会，神话给你，要你归回，你真的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你就有福。你去做，不是坐在这里听到有福，是听完到之后出去照着去行就有福。如果你在这几天听到主提醒你要去饶恕一个人，不是听那个道有福气，是听完道之后你真的靠神的恩典去饶恕，你就有福。这几天的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要在神的话语上、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不是听今天这一堂道的人有福，是听完这堂道以后你真的开始认真去读神的话，你就有福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不是知道听到有福，是什么有福？行有福。去行道，去行。圣经的道理不是用来研究的，圣经的道理是用来遵行的，你遵行就有福气。求主恩待我们。前面讲了这么多，神也开了你的心窍了，你也听见主对你说话了，你也把它藏在心里了，你也默想了，你就是不行，你还是没有福。只有去行，你才会进到神的祝福里面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这几天
每一堂我都求主跟你说话，但是那些话你不能只是最后祷告完就交还给主了，你必须说，主耶稣啊，第一堂主你提醒我们什么，浪子你提醒我们什么，以利米勒你提醒我什么，拿俄米你提醒我什么，我要去改变我跟我媳妇的关系，我要去改变这个，我要去改变那个，我要去饶恕，我要做这个，你如果去行就有福了。弟兄姊妹，奉主的名祝福你。再说，不是听到，不是知道有福气，是行道才有福气。去行就有福，去行你就发现神的道极宝贝，他不只是告诉你去行，他给你力量去行，你一去做你就发现有力量的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最后讲一件事做结束，讲这个做结束之前再来复习一遍好不好，来，五个秘诀。牧师，我在神，我很年轻啊，很多都比我年长，但是我恭恭敬敬说，这是这十几年来神给我的恩典，是我觉得最宝贝的恩典。我跟你一起分享这五个秘诀，你如果照着去行，你读圣经你一定会不一样，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。五个秘诀，第一个什么？开我的心窍。第二，听见，你要有个心说我要听见你对我说话。第三，想，我要默想，我不只是听完吞进去就没有了，要想。第四，我要把它藏在我的心里面。第五，要照着去行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圣经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得着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。最后讲个好笑的事给你们听。我祖母啊，我小的时候祖母带大，他们那一辈，我祖母现在如果在的话已经100多岁了，他们那一辈啊带小孩啊都怎么带呢？不知道这边的奶奶们你们是不是这样带小孩，那小孩怕他吃东西不消化，他就把那个饭呢、啊、咬到条根里面放他自己嘴巴里面，他就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得碎碎的，然后呢就吐在那个条根里面，就塞给小孩小孙子吃。我小时候都这样吃到大了，你是不是也这样喂的啊？那这样子，因为他都怕不消化就咬咬咬。我小时候还有一张照片，我就贪吃，我这人极爱吃，我就一张照片啊，是我这样看的，我祖母坐在我对面，拿一个条根，上面呢就是咬得它烂烂的，吐在上面啊，然后呢就递给我吃，我口水还这样流下来的，我还一张照片，我爸爸帮我拍一张照片。慢慢大了，小的懂了，4岁了5岁了6岁了，慢慢大了就不肯嘛，人很脏嘛，你怎么吃完了吐出来给我吃，我不要。他每次就在后面追呀、啊。我祖母还有一点小脚，他在后面追呀、啊，说那个气，我说我不要，我要自己吃，我不要。他一直在后面追，一直追，我就说我不要。他说你不要，你小时候都这么长大的，还有照片呢。他一直一直追，我就不肯呢，我就不肯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长大了嘛，我不肯呢，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我要自己吃，我要自己吃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啊、哦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哎呀。我们高牧师讲道好，高牧师你好好读圣经，你读完圣经之后你把它咬得碎碎的，礼拜天讲道的时候啊，一人一口一人一口喂我们啊，大家都在吃嘛。哎呀，高牧师你看他嚼得好碎呀、啊、他讲的还是喂喂喂喂喂。礼拜天如果聚完会中午，你肯不肯大家排一条队在这里，高牧师把饭咬得碎了一口一口喂你们吃呢？如果饭不肯这样，神的粮食你怎么可以只靠传道人呢？你自己要读，因为你长大了，你要在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不再做属灵的婴孩，你就要自己吃。你不能只是说传道人牧师哇，你们讲，你们去好好读圣经，咬得碎碎的你们喂我们就好了，不是，你要自己领受神的话，神的恩典够你用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得稳。五件事，再说，第一，开，听，想，藏，行。今天下午要考你哦，要记得，还要照着去写的。